弟兄姐妹平安，是巴沙龙。我们刚过了犹太的新年祝棚节，这个礼拜我们要开始新的再一年的陀拉，摩西的前面的五本书，我们要共同慢慢的来走这一段路。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我们先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去年有山有谷，让我们慢慢的走在你的话语当中，从你的话语中间我们更多的明白天父你的心意。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到陀拉的第一本书，主，愿你今年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将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亲自的带领，让讲的，让听的，都能更多的进入你话语的奥秘中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开始重新再读一次妥拉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走了这么多年，其实当我接到牧师告诉我要讲第一篇 Bereshit 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有点胆战心惊。但是当我进入了这一章，慢慢的走在这里的时候，我却发现神的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从早到晚，我觉得我就是浸泡在希伯来文中间。我不懂太多的希伯来文，可是当我看见神在这里其实早早就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已经很早很早就在这本书起头的时候就告诉了那些属于他的人，将这些奥秘其实在这个文里面每一个字都告诉了我们。我今天愿意跟各位一同来分享创世纪这一周的陀拉 Bereshit。 我们都知道犹太的圣经它并不是像我们不管是英文版或是中文版，我们第一卷书我们叫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它是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来命这一卷书的名字。所以创世纪在希伯来文叫做 Bereshit。 Bereshit 我们从这一个字来慢慢的往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总共有七个字，我们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在希伯来文他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t Haaretz。 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看。你知道第一个字 Be 其实是在希伯来文中间的第二个字，类似这样子。它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个帐篷，有地，我们说有墙壁，然后有屋顶，这是一个家，人就从这里进来。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在旷野的时候看到有天使来访问他，进了这个帐篷，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bet， 这个呢说的就是一个家，这是一个家。那 berei 加上第二个字，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儿子。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家是儿子当家。 8A 就是阿雷这个字，阿雷这个字通常我们在希伯来文是第一个字，有很多人甚至有很多犹太的解经家他们就问到，哎，为什么圣经的第一个字不从 A 开始呢？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Aleph 的这个 A 地方呢，其实它是指着神。再过来呢有一个 Sheet 希伯来文是荆棘， Resh 是头，Berech 是树， She 是礼物，是一个给你的礼物。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字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知道这个家有天父，有他的儿子，而有一个荆棘会放在他儿子的头上，而且他的儿子跟会将来会挂在一个树上。神把这个当成一个礼物给了与他最后一个字 Tat 是约，是神给了那些与他有约的子民。有很多人说两个犹太人会有三个思想，但是你知道当我在读这个将这个整个字拆开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非常的兴奋，我觉得我们比犹太人还要有福，因为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在第一个字就出现，他为我们当成一个礼物，把荆棘放在他的头上，然后挂在树上，是神把他当成礼物送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 Bereshit 这个字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奥秘就在这里向我们显现。这是第一个字 Bereshit。 第二个字 Bara， Bara 是创造，是指着父神跟耶稣啊，是神的创造，不是人的，是属于神的。所以只有在人神创造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 Bara。 第三个字我们都知道 Elohim 神。好，再来就是 Hashamayim 天上天堂，还有 Haaretz 地上。但是你看到这七个字，我们刚刚解释了五个字啊，还有两个字是什么？来看，是 eight， 希伯来文字母通常是有22个，第一个字叫 aleph， 最后一个是 tat， 所以你知道，当第三个字出现在 Bereshit 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 ，eight 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我们看启示录22章第13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啊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但是在希伯来文他说的是，我是 Aleph， 我是 Tat。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eight 这个字虽然在希伯来文中间没有解释，但对我们这些有福的基督徒与神立约的百姓，你知道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啊。所以从创世纪的前面这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啊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是这么说的， 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在看创造，创造事实上是神 Elohim 耶稣啊跟如啊圣灵三位一体，他们一起创造的。就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有靠他而造。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创世纪开始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啊出现在这里。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什么奥秘呢？在彼得后书上面第三章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七个字，那第一个字到第七个字，我们如果把它当成第一个字 Bereshit 是从神创造，我们说它是零到一千年，Bara 一千零一年到两千年， Elohim 两千零一年到三千年，那 It 是三千零一年到四千年， Hashamayim 四千零一年到五千， Be'et 是五千零一年到六千，那是六千零一年到七千。我们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5779年是等于西元的2019年，那中间就相差3760年，所以西元呢应该是出现在第四个字的地方。我很 感恩就是有很多姐妹啊，最近有一个姐妹她发了一个讯息给我，她跟我说，她说你不能够在你的文章里面写5779年，因为这样会误导人，甚至可以会错过耶稣啊再来。可是我要说的是，耶稣啊再来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神知道，这是耶稣啊对我们说的。重点不在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个月份他会来，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要与耶稣啊一起呢？他所要我们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智爱主你的神。怎么样的爱呢？说我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你要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耶稣啊，你就要从他的话语遵行他的妥拉律例典章开始，就是一个这么简单。如果你行在耶稣啊的话语当中，你不会错过他再来，因为你每天都在等，每个早晨起来，就像我们刚过了那个忏悔的那个 七个礼拜，每个礼拜每一天早晨起来，你就打扫你的心房，你等待，因为你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再来。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他不会预先告知我们。可是身为耶稣的跟随者，当你在读妥拉的时候，当你在读耶稣的话的时候，你会了解，你会看见天地万物的改变，你会知道他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就在门口了。好，所以这七个字，如果我们也把它做成七天的话，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所以有晚上有早晨。一千年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了亚当，那我们也知道亚当死的时候930岁，所以呢应该在一千年第一天发生的。这里头还有一个以诺与神同行，他怎么 与神同行？一面走一面说，他跟神一起走，所以第一天就出现了光。那在第一个千禧年创造的人，以诺与神同行。好，第二天是水，第二天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是神唯一没有说好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创世以后的1001年到2000年中间发生了挪亚洪水，灭了全世界。我们算了一下，大概1576年。所以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一节，我们先来看，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第七章第十九节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所以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时候大约落在创造之后的1656年，所以在第二个千禧年之前发生了挪亚方舟，神用水灭了世人。有很多犹太人说，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第二天创造的时候他没有说是好的。第三天神创造了干地、海跟菜蔬。第三天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这是第三天。那么创世之后的2001年到3000年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这里要准备过红海，在这里要到旷野，神降下玛纳，神赐下妥拉。所以在第三天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是不是有东风吹起，让地都干了，所以有干地。在旷野那里，神赐下了玛纳给他们吃，食物产生了，不仅仅是我们属灵的食物，他也给我们属世的食物。他颁布的妥拉是在创世之后的2001年到3000年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第14章第16节，以色列人他们要下海中走干地， 那在旷野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旷野，神降临。所以我们知道，第三天创造了干地、海跟菜蔬。那第四天呢？第四天，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神创造了两个大光，又造众星，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是好的，所以神创造了两个光体。我相信在过去几年，牧师常常会讲到，这个光体是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定耶和华的节期。所以神在早早就已经将他的心意在创造的时候就向属他的百姓显明了。那我们要说，创世之后的3001年到4000年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时候大卫王还有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以赛亚书9:2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了他们。我们也看见在新约，当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大光弥赛亚。这是耶稣啊第一次来。第五天呢，神创造了什么？第五天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所以神就创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是神在第五天的创造。那第五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降临。我们知道耶稣啊的很多门徒都是渔夫，打鱼的，甚至耶稣啊当他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随我，从今以后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也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离开了，但是他降下了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给我们启示的灵，安慰的灵。这是在第五天所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1:32说，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好像是鸽子，鸟类。那耶稣啊的门徒都是渔夫。好，我们来看第六天神创造了什么。神创造了，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当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去年我在耶路撒冷，我去一个店里面，就碰到那个店主，他就跟我们聊了一下，然后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就转身跟他的朋友说，啊，他们信的神呢，就是一个家庭，一个 family。他说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 这里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个我们三位一体，耶稣啊 Elohim， 我们的神，用他们的形象来造人。但是犹太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我们呢就是 Elohim 跟天使，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可以看神所造的人不顺眼呢？因为那是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神说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这个时候神赐福给他们，这是在圣经里面妥拉里面第一次的赐福，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神赐福给人，又叫他们做管理的一个任务，好像一个君王一样。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第六天，创世之后的5001年到6000年中间，我们可以看见出现了很多的兽。我们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第7章有讲到，头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兽如熊，豹背上有鸟，四个翅膀，4个头；第四兽甚是可怕，它有10个脚。以西结书31章第6节，他说田里的走兽；34章8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你知道，在末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就好像兽一样，他们要开始攻击神的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到了5001年到6000年，其实已经到了快要到第7天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你可以看到，当我刚刚跟各位解释第4个字 8 跟第6个字 the 8 3001年到4000年，耶稣啊第一次来，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第6个字 Aleph Tav， 这是预表着弥赛亚第二次的再来。那弥赛亚什么时候会再来呢？在6000年结束之前。就像很多人在传，到底现在是犹太年的5779年呢，或者有人说6019年呢？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已经在这个6000年，创世之后6000年，非常靠近的时候。所以我记得牧师常常在讲说，或许我们这一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再来，即或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的下一辈他们绝对可以看得到。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在读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他就在门口了。可惜阿书六章二节是这么说的，他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第四天耶稣啊第一次来，再过两天，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是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好，那我们再看第七天神做了什么事呢？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从创世纪二章二节我们可以思想到，安息日 Shabbat 我们要做什么呢？说到就是我们要安息，神赐福这一天，与他面对面的这一天，要把它当成一个分别出来的日子。安息日要做什么呢？就是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做的事情 Shabbat 的时候不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Shabbat 不是为犹太人创造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 Shabbat 是给我们所有的全人类，是因为神创造了，神在第七天他安息了，而且他赐福给这一天，定为圣日，不是为犹太人设的，是为全世界，也是为了你跟我。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对应到创造之后的6001年到7000年，就是进入了千禧年，千禧的国度。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若在第六天的快要结束了，快要日落的时候，第七天千禧年就很快就要来了。所以启示录第19章第9节说，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我们可以好好的读读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兽的印记，神的印记。弟兄姐妹，你有神的印记在你的心吗？你如何知道神的印记是什么呢？就在整本圣经，在妥拉里面，已经在早早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好，所以我们知道下一个禧年在2024年。我记得牧师常常在讲，他说在春天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都已经成就了，是说着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而秋天犹太的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是弥赛亚第二次再来会落下来的，因为这是他神与人立约，他说这是我的日子，是我的圣日，是耶和华的节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的 以赛亚书，我们的先知书里面42章第5节，他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有的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这么说的。43章第7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第9节说，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了便说，这是真的。43章第10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神创造以后，他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奥秘，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来显明。所以让我们回归根源，回到妥拉，与神对齐，行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创世纪第2章，创世纪我们来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们想一想，亚当是第几天创造的？哦，我想第6天神一定很忙，因为他创造太多东西了，他还要用尘土来造人，他将生气 Hayim 吹在他的鼻孔上面，他就成为 Hayat 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第6天太阳落下之前，亚当就被创造出来。但是神呢，在东方的伊甸园，他就立了一个园子，将他所造的这个人阿当，亚当就安置在那里。神呢，就使地上各样的树从地里面长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神说什么，他说这些果子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神使这个果子有这些特性，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他说神将那人阿当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做什么事呢？修理看管。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任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必定死，他木，你必定死。我们想想看，这是创造创世以来伊甸园的第一条诫命，神说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亚当死了吗？亚当死了吗？所以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呢，他就要亚当为这些动物来命名。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在希伯来原文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的帮助者。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来，看他叫他什么，那个人怎样称这些活物，就是他的名字。 所以那个人便给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兽都起了名。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野兽跟人话语是通的？我们来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非常好玩，就是它所有的动物呢，来，你可以看，都是有点象形，用象形的方式来称这个动物的名字。所以第二十节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都起名，但是没有遇到一个适合的帮助他的人，所以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了他的一条肋骨。肋骨 Zala 肋骨，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边。你想想看，是肋骨比较贴切，还是另一边比较贴切？神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另外一边或是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达巴，两人成为一体。哎哈，我们在上一次的讲信息中间有讲到两人成为一体。那我们来看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从 PowerPoint 来看，这就是个联合。达巴是什么？是强力胶。所以呢，要离开父母，与你的妻子联合，像强力胶一样的连在一起，二人要成为 Aha。 我们有讲到那是两棵两根树枝合在一起，所以当你将两根树枝合在一起，用强力胶粘在一起，你如果强行要把它分开，两边都会受到损害。这就是魔鬼的作为，当他要人与妻子分开，让他们两个都受伤，是个拆毁。好，这就是非常奇妙，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啊，介绍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另外一半，对不对？我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来看，如果这个肋骨讲的是 Zara， 是我的另外一边，那就很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当亚当醒过来的时候，看了这个女人，他就讲，这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骨中骨。如果只是用肋骨，那亚当应该说，这是我的骨中骨，就不需要讲肉中肉了，不是吗？我觉得希伯来文真的非常有意思。这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蛇。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说，是啊，神说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但是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有很多人都在想，当神跟亚当说话的时候，夏娃并不在旁边呢，不是吗？那他怎么会知道神说了什么？所以如果经过亚当的传话，或许我们知道有很多，我们玩过很多游戏，传话传到最后就是不一样，那或许也不是夏娃的错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神从亚当身上 取下来了一半，或是说它的一边，那我们可以思想到当时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是合为一的，是在这里的，所以夏娃也听到。当然这个也是犹太人圣贤中间的说法，给大家当作参考，是不是会比较合理一样。好，所以呢，当那个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用她的眼睛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的，能使人有智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你知道这个女人她就摘下了这个果子来吃，给了她的丈夫，她说她的丈夫就在旁边吃，她的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了裙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无花果树？那这棵知识善恶树的果又是什么果？大部分人都形容它是苹果，因为它很漂亮，但有一些人持的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那个是无花果，因为既然用无花果树叶做他们的衣服，编着做裙子，那可见他们可能是摘的是无花果，但是我想无花果应该没有那么好吃，那么悦人眼目啊，所以我想这个留给大家去思想。好，所以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的世界，就是因为亚当他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这个罪就经由亚当进入了我们所有人，进入这个世界。那你说亚当吃了他也没死啊，不是吗？ You shall die， 你就会死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创世纪五章五节这边讲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让我们来看，当我说我们回到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事实上在第一，在神的眼光当中，第一天还没有过完，亚当就死了。好，接着圣经是这样讲的，天起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来想，天起凉风，一阵风吹过来，好凉快。然后希伯来原文说，如啊，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灵，就像风一样吹过来。神在园中行走，有脚步声吗？为什么那个人跟他的太太听见了神的声音？他怎么听到的？如果我们说神是灵，他怎么听到的？就好像有很多不相信神，在争执，跟我们有争执的人说，你告诉我啊，你们的神长什么样子啊？你怎么知道呢？我最记得我常常一个比喻，我吹口气，你有感觉吗？你看到了风吗？你看到我吹的气吗？你没有看到，可是你有感觉。所以当神的灵如啊行走在伊甸园中间的时候，树木会响，他们就知道神来了，因为在当时只有神的灵如啊像风一样的吹起，所以他们就听见了神靠近他们的声音。所以神就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亚当啊，你在哪里？我记得我去年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有跟各位分享，神在对亚当说话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当他扑倒在那个黑发人的身上说，儿子啊，你在哪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儿子死了，所以神呼唤那个人的时候是带着悲伤的，亚当啊，你在哪里啊？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要与他永远的隔离了。亚当对他说，我在园中，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起来。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个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一下，女人一下，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所以那个时候夏娃还没有名字，所以她叫一下。一下是男人，一下是女人。然后神就问夏娃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他怎么样？他怪神。好，所以我们说神知道亚当，他清楚亚当已经吃了知识善恶树的上的果子，是吧？但是神为什么还要问他，亚当你在哪里呢？神为什么还要好像不知道问他，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是一个凡事都知道的神，不是吗？他需要问吗？就像我们知道亚伯、该隐，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当该隐将亚伯杀了以后，神来到该隐的前面问他说，该隐，你兄弟亚伯呢？该隐说什么？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吗？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给我们机会。他问亚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神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呢？神给他们机会，要他们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他怪了神，就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我就吃了，不是吗？如果在当时，我们说亚当他立刻转身对神说，神啊，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话，我忏悔了，我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我不知道事情会不会改变。但神问到夏娃的时候，夏娃并没有怪神，他说，那个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所以呢，神就降下惩罚，神说，对那个蛇说，你要受咒诅，你要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须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创世的时候，蛇应该是有脚的，只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受了咒诅。当然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那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啊。但是神一样给夏娃这个女人有惩罚，他说要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动物在生产的时候 他们不会感觉到痛。只有人在生产的时候，因着神对夏娃的惩罚，以至于妇女怀胎十个月生产的时候要受生产之苦。但是对亚当又怎么样呢？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我们常常在一些追思礼拜头我们都会讲，尘土要归于尘土。这时候亚当就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做夏娃，哈瓦，生命，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时候耶和华神就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衣做衣服给他们穿。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头讲的是一个 garment， garment 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看见的说触摸耶稣啊的 garment， 祷告清病就得医治。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说法，我讲给大家听。他说其实神给亚当有一个 garment， 所以亚当是第一个祭司，就是 garment。 当然这个 garment 最后会跑到哪里去呢？往下我们还会继续讲到。当神给他穿了 garment 之后呢，就将他赶出了伊甸园。所以如果 garment 是祷告巾的话，那我们要说那 garment 就不是专为弟兄预备的，女人姐妹也可以穿 garment。 但神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之后，在东边设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把火气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伊甸园去。所以当神说他们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果树的果子，如果他们永远不死，那就可能会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生命树的果子是只要吃一次就可以长生不老吗？还是我们必须要每天吃？我们的生命要活得好，生命树上的果子，神的话语是要每天喂养我们，才使我们能够与神的永生有关。好，接着我们要进入世界的第一桩谋杀案，该隐跟亚伯。我们可以看见该隐呢，他就将他种的那些土产，我们常说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将这些蔬菜水果随便包一包就拿去给神。但是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我们如果说亚当跟夏娃他们知道如何的献祭，那么事实上亚伯应该是从父母之间知道如何献祭，所以献祭是在伊甸园就已经赐下来的。他说神不喜悦该隐跟他的供物，该隐就发怒了，变了脸色。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所以跟该隐所献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神之所以不喜悦他，是因为他行得不好，所以神不悦纳他所献的。他说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眼前，在你的门前已经很靠近你，他必这个罪必要眷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该隐就将他的兄弟就杀了。我们刚刚也讲到神对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呢？ 亚当，你在哪里？如果该隐当时就认罪，神是给人机会的神，相信他的结局应该是会不一样。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所以他的心是恶的，杀了他的兄弟。那为什么要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而他的兄弟行为是善，以至于该隐眼睛容不下他行善的亚伯，就将他杀了。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要说这就是应该是世人我们有的。所以在亚当生下了该隐跟亚伯，而亚伯又被该隐所杀。那在整段圣经这个礼拜妥拉的最后说，500岁的时候生闪、含、亚佛。6章第1节，世人在世，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为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但是他的日子仍然可以到120岁。那时候有古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们就交合生子，这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跟走兽并昆虫及天上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他们，我造他们后悔了，但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蒙恩。所以我们来看挪亚这个字，挪啊，努哈，所以加在一起，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希伯来字，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很多人喜欢看33啊是什么，55是什么，但是挪啊这个字跟蒙恩这个字，挪亚、挪啊跟Nun Hey 跟 Hey Nun 其实是字的两边反过来，它的希伯来数值是58，所以挪亚跟蒙恩恩典是一样的。那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子就是被指示，被我们所知道的是堕落的天使 Naphilim 是他们所生下来的，都是伟人。所以你知道吗，神之所以要灭掉这世界，并不仅仅是因为人做了一些不好的犯的罪，事实上远古时候所发生的是天使堕落，天使与人之间，甚至有人说与人的动物之间，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 DNA 其实是已经完全的变，不是神创造时候的那个 DNA， 以至于神说我要将他们灭。在下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我们会讲得更深一点，就知道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来灭，灭了这些人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有罪，而是他们已经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他所有的 DNA 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神创造时候的那个 DNA。 所以我们当我们再一次来看见，其实在创世纪，如果我们不回到 犹太的根源，我们不来看希伯来文，其实我们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奥秘。 其实神在起先的时候他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将来会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天，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七天十八千禧年国度。不知道耶稣啊什么时候来，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准备好了没？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知道要准备灯油。你是那五个童女，你是在有神的印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已经记载了你的名字。他所要你的就是很简单，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不要有怀疑，不要有另外一个思想。我说伊甸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创世以来的第一条诫命。多久的时间亚当就吃了？你也想要让你自己得到祝福吗？你还是想让自己得到咒诅？就像牧师在几个礼拜前所说的，其实祝福跟咒诅，你不要那么怕咒诅。咒诅就是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会怎么样，你就会得到祝福。所以神早早就将这些话告诉我们了，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的圣日，我将两个星球挂在天上是为了定节期。这个节期 Moedim 是我与你们跟我有约的人所做的，你们要放下你们的工作来与我亲近。 Shabbat 是同样的观念，放下你所有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所做的，到了 Shabbat 的时候你如何的与他亲近，他靠近，他讨他的欢心。我要再说一次，安息日不是犹太人，是在创世第七天神就已经设定的。就像有的人，我问过很多人，哦，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日啊。说再说一次，第一天到第六天你所做的事情第七天都不能做，那请问什么叫天天是安息日呢？我勉励各位，这条路走起来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孤单，因为基督徒他们不认为我们是回到妥拉，我们需要回到根源。但是若你不回到根源，你怎么会知道创世纪从一开始耶稣啊就在里面，神就已将创世以来的奥秘写在这一本书上。这是一本神对人爱的情书，是一个盟约的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耶稣啊来是为了要让神的话得以成就成全，他不是来废掉妥拉。弟兄姐妹，我与你们一同勉励，我们一同来走这一年妥拉，愿我们更多的深入在我们犹太的根源，让我们吸取橄榄树上的肥汁，以至于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能够蒙我们神的喜悦。我与大家一同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赐下了妥拉。主，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将这一切写在这本书上，圣灵更多的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进入，知道你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你就在门口敲门，问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心腹预备好了没有，我要来，我要来迎娶你们。 阿爸，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就像犹太人一样，听了就去遵行。我们不怀疑，一点都不怀疑，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你说我们等候你的再来，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准备好登游的聪明的童女。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